讲到情绪呢，会急的，到最后情绪因急而产生毛病的人，通常是他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那个急的基因特质啊。如果不是本身就没有急的基因特质的话，就通常比较不会因为急这个部分产生问题，就比较少。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你越急啊，你自然紧张就会增加。就是比较 Type A 的人，有这种基因特质的人，就比较容易在这一方面生病。但是也并不表示说你的父母亲、你的祖父母跟曾祖父母，你们都不是很急的人。但是你很急，你工作做得太多，你的目标定得很急切，也会使自己急起来，你不知道而已。但这里面所引起的急的人，不只是容易发脾气的问题。急的人即使不发脾气的话，他的毛病也很大。他久了以后，他的交感神经会非常兴奋。交感神经很兴奋的时候，就会影响胃蠕动，所以有很多人消化成问题。交感神经很兴奋的时候，就抑制肠子的蠕动，那肠子有时你就会常常会便秘。它也会抑制，对女性来讲的话，子宫的蠕动，尤其是她生理期要剥离的时候，她蠕动很差，所以有的人就会拖很久。那就你要克服它，要知道怎么去克服它才可以。它会拖久，那它会刺激心脏跳得很快，有时候会产生心悸的现象，因为对心脏来讲就是激发心脏，而对大肠来讲就刺激大肠，让它很快排泄东西，因为你很急，你很紧张嘛。啊，既然很急很紧张，就是要给它拼命就对了。啊，既然要拼命，胃停起来，啊，肠子先停下来。啊，大肠为什么要大量活动呢？因为大肠里头已经该吸收的都吸收了，剩下一部分的那些水跟一部分的东西，所以赶快排出去。所以一天要去跑好几次厕所，所以紧张急的人都会这样，跑几次小便，比小便频频，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知道，他那条神经就是往这边刺激的，那么我们的情绪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好，啊，你要让他好一点也很简单。所以很多情绪的东西，因为交感神经而引发的东西，就是你只要每天练力去运动就很好。所以对现代人来讲，运动是救命丹，你知不知道？你若听我讲，大家都要运动，每天都要运动，你不运动不行，你一定会问我说：“老师，你运动不运动？”你去问我们家的邻居说：“郑老师有没有在运动？”他们都说：“郑老师的运动习惯非常好。”真的，因为安尼搞俄勒工，我运动习惯很好。我是有这个习惯，但我的运动习惯并不是固定，只有一定那个时间。我不是，我有时候晚上下去跑一跑啊，有时候我早上去爬山，有时候我中午也可以去爬山。为什么？我就是中午何不去爬山，反正山上都是树荫，虽然你看起来这么热，我就要戴一点帽子啊。那个最热的那一段哈，我只要拿撑个伞哈，阳伞哈，我会撑阳伞。我不是怕晒黑，我怕晒昏。你看要保护自己身体，我也怕那个紫外线太强，所以你然后你到山上去以后都是树荫，那你就在树荫的地方走一走，来来去去走一走。而且你还在那个地方还可以刚好啊，这个训练那个，所以这个我所以禅就是禅行啊，你可以透过在那个地方可以走，你很专注的听呼吸，你专注的听着你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其实真好。你要自己懂得去调整自己啊，你调整自己，你还不觉得说很多的负担来的时候，你自己才不会被压垮，因为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免不了会被压垮啊。你们有些人比我命中注定比我好命一点，像郑老师命不让你轻言的丢哈，总是这里找那里找啊，有时候说不去，那好了，这一次你没有空，他下一次又来，但两次三次总是成全一次啊，所以。但是你知道 这样子就必须有一点时间去做调和，你若不去调和，久了以后就可能产生别的东西出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运动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救命丹，你们要听我说，运动的事情绝对不要说给自己打折扣，给自己这个能免就免，那是不对的。所以交感的东西，如果你能够把它稳定下来，大概你的情绪急的、焦虑的、紧张的这个部分，相对都会好起来。你知道我们的社会里头，交感引发的问题，除了情绪容易引起情绪失常之外，还是焦虑症的主要来源。所以，精神上的很多的毛病是，高大人讲都探家不容易啊，每天都要工作，可是没有人焦虑症，也没有人睡不着觉呢。高大人讲困不困，困不起，要么就干嘛就吃亏的，那个人那困不起就吃亏，因为每天都在田里工作，怎么会睡不着觉呢？他只要靠在床上就睡着了。但是现代的人，有的人还是很好睡，但他天生就是有这个福气，有的人就不好睡。这个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某某人，你知道某某人多好睡吗？我说你说说看。他说我去受专业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是同一个。我们不讲人了，就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他是晚一点到，他已经吃过饭躺在那个床上睡觉了。他进去的时候他张开眼睛只跟他打个招呼，讲哦就这样啊，那是第一次见面啊，他说那我需要休息了啊，你也该休息一下，下午要上课了，那是紧张的课了啊，蛮吃重的课的，就这样讲完了。他说他给他看起来，他说他把东西放下来轻轻的自己想说应该可以躺下来，但是你看他那个人已经轻轻在打呼了，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他实在真好睡。后来他就跟他同房，他才知道晚上躺着跟他讲话讲一讲，他就三五分钟他就马上就擦擦擦就睡着了。所以他跟我讲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天生的。我说没有错，有一部分是天生，但你不能等天生。你如果等天生，你看蛋都没力了，本来就不好睡的人，你就不能等。你要干什么？你要去调整自己生活啊！你不肯去调整，不肯去运动，你没有办法啊。还是听我说，这事情很重要。再来，情绪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种压力，就是没有压力所产生的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都没有，是都不要做了，要你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休息一天，你这除非你很累可以睡觉，如果你睡饱了以后，你会觉得开始无聊起来。你也知道无聊没有事情做那件事情的压力有多严重呢？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退休的人，退休完了以后没有去规划这个退休的生活，老人家其实也是一样，要规划一个，然后要给自己一个哪一段时间我做什么，有一个起码的一个可遵循的东西，它不会构成压力。如果你没有的话，都不做，光是不做事情本身所产生的压力很大，它会足够让你产生毛病，它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有个学生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他现在想办休学。我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办休学，他说我现在就是不想练，所以我要办休学。我说那父母亲呢？他父母亲当然不希望我办休学。我说那你来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支持你，你来的目的是希望郑老师也赞成你休学。他说我不敢这么想。我说那你怎么想？他说我是想来听听你的意见。我说那就对了，你想来听听我的意见就对了。如果你来是要说服我，然后 来肯定你修学是对的，那不管你要怎么什么理由都修学都不对啊，反正你不喜欢，所以你想修学，那我要告诉，就我们就谈下去了。但其中我跟他提了一件事情，我说 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但我知道，因为我是这一方面的专业，就是你把工作你不去上课了以后，你的生活会脱序，会乱掉。你怎么让你自己不乱掉？如果你能让自己不乱掉，那你就必须要去找一个工作来做，啊，找一个自己看要去做什么事情。他说我没有，说你没有的话，我说这就很危险。他一连下去，你就会产生问题。第二，我要告诉你，就是你把它半休学完了以后，到第二年你要复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叫做休学，啊，就是叫休学症候群。所以你休学过了以后，你会很打不起精神，因为它会变得很厌倦啊。所以厌倦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第四种，也就是情绪里头，光是厌倦这件事情，这种情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本身也是一个很不好的情绪，它会变成厌倦。人厌倦的时候很难过，人很厌倦的时候会回过头来伤害自己的健康，厌倦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它会使你很多地方都失调，你会觉得很空虚很厌倦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问题，那会做错决定，做错事情。以前我给各位讲过嘛，有些人他忧郁了啊，他就请求公司，请求他的机构呢给他少一点工作。他的公司，他的机构想一想说，啊，那你只有一段时间，那么好吧，我就给你减一点，让你哈，你过去表现也不错啊，他减一点。可是减不多久，他就提出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出来，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哈，留职啊，停薪一年？我也不敢，对公司也不敢要求留职留薪，我一年以后回来啊，但是你让我好好去养病。好，他那一年哈，他是去养病吗？他是去制造病，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回家了以后，他留职又停薪又回去，第一个，他没有金钱的收入；第二，他虽然空虽然有一些忧郁的一些毛病，但是他平常上班还有一些人际的支持跟温暖还在，现在都没有了。那再来更严重的，是他变成一个专职的忧郁病的病人，一专职的，本来是兼职的呢，现在专职的，然后通通都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休学后有休学后的症候群，也是这样，那都是有我们倦怠，或者是我们最后变成厌倦所产生的。其实一个人长期的工作，没有一些感情上的支持，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发挥的东西，都也都有可能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现象，都有可能啊。你很认真的工作做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我以前很拼命的冲，只想赚很多钱，现在钱真的赚很多了，那会怎么样呢？会觉得我已经这个部分有了，可是我其他的都没有经营出来，那也突然间会变成空虚，也会变成厌倦，就是发生这个问题。这个这是一个企业界的人，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很拼，那他还带动他的组织工作人员赚钱，把那个业务蒸蒸日上，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在刚开始做他的事业的时候，他对员工如果有什么事情，他都是亲自参与的，所以他觉得跟他的员工相处都是非常融洽非常好的。可是他事业越来越大，所以员工结婚啊，或家里有什么事情啊，或者员工一起活动啊，他根本不可能去参加了。他到最后甚至于连某一个层级的这个活动都慢慢没有了。他建立了一种制度，就谁结婚给他一个大红包，谁干什么给他一个，就建立这个制度了。所以他到最后他会慢慢的自己也不必工作，因为 这些人都会替他赚更多的钱进来。可是他并没有培养别的东西，他从来就没有培养别的东西，可是钱这么多，那不久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厌倦，他越来越不想去上班，这心情越来越难过，就是这个样子。好了，他说不得已的，他连早上去上班都有困难了，这样的老板已经变这样子了，所以他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去看他的一般给他看的那个家庭医师。你们大概都有自己的家庭医师吧，就是说你平常有一点感冒，有点什么毛病，你就固定找那一家诊所看，那就是你的家庭医师，通常就是这样。他就找他的家庭医师，他说你给我看看，我实在不想来，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去上班，不想去工作了。他帮他听一听，看一看，讲一讲，他跟他讲，他说你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也对他的生活背景都了解啊，然后跟他讲，他说我给你开个处方啊，你要去做，你试试看，应该是有效啊。这个处方不需要药啊，就拿了那个处方纸啊，就在上面呢就写了，他只写了四个字四点，写完了以后，每一张都写几个字，每一张都写几个字，然后就把它包好，就放在一个哪一个袋子装好了。他说，就处方就在这里，这就是你明天早上9点钟，就到你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的海边。9点钟以前一定9点钟就要到，9点钟服用第一个处方。打开第一包，上面我写一的，就那个第一包，服用第一个处方。中午的时候服用第二个处方，上面我写二。到三点的时候，那你服用第三个处方，我写三。到了傍晚的，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那你写一个四，我写一个四，那一包就是最后一次了。他哪去了？在海边。他还提早到了，他要叮咛他，不可以开收音机听，不可以拿报纸去看，不可以拿杂志去看，什么都不可以带，只可以带中午吃的东西，一个便当，什么都不能带。所以他去了以后，报纸也不敢看，声音也不敢看，他自己想一想，就听他的话吧。这么痛苦，他到了海边坐下来，都等九点钟开始，第一个处方。他9点钟就把那个第一号那个拿出来，上面写了两个字，谛听两个字。他要你很专心的去听，用你的耳朵去听谛听。你知道谛听这件事情有多难吗？观世音菩萨那整个法门就是从谛听那地方来的。25位菩萨说圆通的时候，第一位菩萨的圆通也是声音来的。所以声音这个修行法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修行法门。所以他要他谛听，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听了。起先是听的海风，再下来是去听听海的波涛，然后听听海边的海鸟的声音，听听海风吹在这个旁边的海边的那个矮杂草树的声音，他就一直在听。他也听，但是很专注的听，最后也很专注的远眺。他看到了蓝天，也看到了白云，然后他很专注的继续听，甚至于听自己的呼吸，他一直在那听。他很专注的听，反正到中午之前就一定要听。既然说可以救他，那就好好听，一直听。他越听越专注，越听越专注，结果那个早上变成非常专注，他听得非常专注。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在这个专注的心里头，他真的感受到云是如此的悠闲，天是如此的蓝。他感觉到这个虽然这个萧萧的海风这样吹来，可是内心里头却是平静的。海浪虽然一波一波的打过来，打到岸边来，看起来是沸腾的，但是他的心却是平静的，因为他一直在听，一直在欣赏，一直在观察。 他的心静下来了。你看，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我在研究楞严经的修行的方法里头，我就注意到，其实楞严经里头修行的法门这一部分也是很重，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这个东西是相贯通的东西。然后他到了中午吃一点那个饭，吃完了以后，他就拿出第二个处方出来。那个图案上面写的两个字回忆，要他回忆过去。你看他这个家庭意识多了解他，你看要他回忆，所以他就开始回忆了。他回忆了自己的人生，从儿童的时候，哦，栩栩如生，你知道吗？啊，他儿童的时候父母亲带他到哪一个海边，到哪里玩，那个回忆着儿童时代的喜乐，回忆年轻的时候跟同伴一起玩，或者是一起旅行，或一起读书，一起努力的那些经过，回忆刚好自己在缔造那个公司，在努力去打拼的时候，跟员工打成一片，甚至于当时他还在回忆着，说他当时是自己当老板，还每个礼拜固定出去做义工，他回忆，而且回忆他原来那个时候出去做义工。那种感觉，那种给而没有任何条件，布施没有任何为了布施而布施的那种感觉，他有很深的感觉。他在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般若经》里头所谈的施里头无舍。你知道，我施里头我没有我舍的感觉。你有舍的时候有施舍的，有舍的施，还不是你那个施，你还拖泥带水，他是施而无舍。哎，我都觉得他在描述这一点。然后呢，他又在回想的，想的自己的父母亲，远方的父母亲。他越想，他就完全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从吃过饭。中午到三点这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回想着他自己的生活，他就回想他自己的这整个这些年来，他自己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忙，为了赚钱啊，结果这些人都没有了。然后到了三点钟，他又拿出第三个处方，上面写的检讨你的动机。要他检讨你的动机，他当然坐在那里检讨动机。我为了一个事业，我好好的去努力，也没什么不对啊。可是想一想，我以前对于我企业的人，每一个人我都会关心他，可是我现在没有，只是建立一个制度啊，你怎么我给你一点补偿就这样，然后他们替我赚钱就是这样，我是冷漠的。他开始感觉到这样。甚至于我对于某一个阶层里头的人都是冷漠的，冷漠，我觉得冷漠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冷了，他的原来的热情没了，他想，我只是为了赚，没有做。虽然说这没有什么，但是我花太多时间在只是在赚钱上，我忘掉了我跟我以前父母亲，我忘掉我以前跟我儿时的同伴联络，我忘掉了跟我以前，像我以前会去做义工那一类的事情，我通通都没有了。他自己感觉到好像失掉了很多一样，可是他一检讨，一知道，他说我已经慢慢知道我该现在该去做什么，他想去做什么，他也就在那个纸条上写下父母儿时的同伴，自己公司里头的这些朋友义工这些，他想他觉得他应该要去关注他们才对。然后已经接下去，他坐在那个地方鹅啊都已经都听别暗了。第四个处方拿出来，上面写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烦恼两个字写在沙滩上，他就走到那个沙滩上去，那个水退下去，他就在那里写了两个字烦恼。然后水冲过来的时候呢，那两个烦恼一下就被他抹平了，没有了。他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个意思，烦恼那两个字是因其实就要用那个海水把你洗涤掉，其实你现在已经洗涤掉了。他回家，他开了车子，他自己知道，他似乎又找到了自己该做什么。各位，你在座的每一个人年龄不同，你就应该知道，生命里头并不是只有不断的追逐，也不是只有在好像你赢我输之间。你要知道，其实生命就在你每天过活之中，你跟人的关系，你对你自己是什么，一定要看清楚想清楚。你来人生走这一趟，你绝对不能拿你自己跟别人家比。问题是什么？是你用你自己的环境来实现，你来过你的人生，这一件事情叫实现。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用我们的遭遇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来过，我们做的比较过得比让自己过得比较啊，就在这里找到意义。我们只能在我这里这个现实中找到意义，我们不可能从我没有的那个地方找到意义跟价值。所以工人一定是在公园工人那个地方找到价值，找到价值。但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看不到一个辛苦的工人他找到价值，但是也有人找到，很少，但是我们的文化里头没有人鼓吹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给各位谈过这个人吧，几年前有一个老先生来这里听课，这老先生他听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收获好多，下去的时候跟我讲他收获很多。然后他突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该多好，他说如果他是我的话该多好。我马上警觉到，如果是这样，那你不是学佛。所以我跟他讲，不是这样，你怎么样也不会变成我这个样子，我怎么样也不会变成别人那个样子，问题是你要变成你那个样子。很短的谈话，我只是跟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免工，我这足无意义的，我做工的人。我没有关系，你做什么工？我做建筑的土工啊。你最后一个，你现在在哪里做？他说我退休了。啊，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就做北二高。你做到要死，赚了没几个钱，人生就没价值。你跟他说等一下，我说老先生，问题就在这里，你说真的没价值了，人家赚很多钱，我们也没赚到，那有什么价值？我不是，你那也一样很价值，众生平等就是这个意思，你没看到，你没有看到。我说你一辈子帮人家盖多少房子，一共拍供拍省，一共对，那就是菩萨的手，你盖给别人，你要知道那也是施，而且你在施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什么，你并没有想报什么，你只拿来一点工钱，其实你没有这样做，那些人那些房子怎么盖起来。但我要告诉，特别告诉你，那北二高一条到这阵一天迄个几百万台，迄个车底下走来走去，啊，当然不是讲规条拢你做的，但是你是自己跟他做同，立马有分得到，迄个高分立马有分得到。到即阵要过地，不还继续在那里布施，你知道吗？他说：“吼、哦，我迄个布施到即阵，不过嘛是无价值啦，无赚到什么钱啊。我有遐物件嘛是拢滴哩，伊讲我讲我嘛是滴哩，遐那是。” 是别人若讲，看别来讲讲，一工领几万，啊，你一工干来领两千，啊，就是你也知，你嘛是有限的借得着，是你无领出来用，领出来用人若无出力，佫继续去做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哦，投资和经济人，哦，佫继续，啊，伊若是无正确的去使用的时阵，啊，他就不如你，因为你还存在银行。哦，银行我哪有在银行？光存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我就短短的他，他眼睛看着我，他真的是这样。我说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我现在懂。我说你现在很高兴吧？他跟我讲说很高兴。如果是这样，我很高兴。我说这就是法，佛法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一直看不到这个光影。我们的教育文化里头，我们的教育子女里头没有教过这种东西。所以我把这一篇呢也写在我那个打造美好人生的那个里面。我很希望学校里头会去注意这种问题。人到最后去对这个人生做总检讨，不是说他是董事长跟总经理，还是说他是总统，还是说部长，不应该是只有他们。这生命之华啊，并不是说插在那个花盆，或者是这个插在那个灰暗暗来地哈、啊，来这个花瓶或者是花盆里头的才叫花，不是。是一语普之，天山秀色，这些花落落来，每一种花，每一个山里头的树木，全部都长，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头，我们以前讲《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段就是这么讲的啊，是不是？大雨普树的时候，有毒无毒哈、啊，各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全部通通都繁荣。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你不能够因为有毒的植物也是一种植物啊，但它也许那种毒可能还是医疗上的用品呢，信不信呢？所以他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注意到，说我只要看到那个工人在那工作的时候，我会肃然起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很早就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这么想，因为一块建筑工哈、啊，礁溪温泉在盖开发的时候，我做过那种抽干哈、啊，我知道那能做一天下来啊，你在那一头就觉得。热天安尼哈，整个暑假哈、啊、赚那种钱，你知道，立马的爱我会的贴单，会的霸头，你叫怎么走？无你无怎么走，你呢？还有你要那个耐力呢？那你要想想看，他们是不是也是天才？是不是另外一种特殊能力？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也是要很尊敬，也要感恩？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东西狭隘到只有去比说我赚钱高，我地位高，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不是我们所谓的平等心，平等心有了，心情自然就解决；平等心有了，人生很多事情都很好解决。所以，有的人他是一个小小的小市民，他还是能够坦然的、高高兴兴的，没有贵贱的倾轧，没有是非的倾轧，那种人有，我看了不多。他说：“我们要学佛，就要知道这叫法。”我们要清楚才可以，否则我们怎么会生活得好呢？生活不好，你一直等着要把那个环境变成这样才会生活得好。我告诉你，你把环境变得再好，苦恼的人只有更多。问题是，我在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在那个地方想办法在那个地方能够活得好，那个才是。所以我们不是讲过同心吗？你看那灾区里头，大人都已经愁眉苦脸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电视机照到那种小孩子？他还在那嘻嘻哈哈，他在那个地方还在喜乐。我们都要重生命力才对的，他才是生命之华。如果我们好一点了，我们就高兴；我们不好了，我们就悲哀。那我们不是真正在学佛，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 那一份生存跟喜乐，我这样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跟喜乐。那么这种人，所以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他自己会在他自己的那个时间去做调整，这是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东西啦。那么，所以我给各位讲，说这位企业家自己写的，他医生给他开的这四个处方，其实那四个处方你应该对他有所领略。他在讲的还是讲的这几个，在讲的他自己那一直投入，一直想跟别人较量，然后到他自己反省到这件事情来。那么我们人生是要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啊，就是佛法与修持这个啊圆满。不过今天我要给各位给你报告一个事情，就是我本来要跟各位讲这个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但是因缘上的环境还对这个条件上不具足，因缘不具足，我们暂时不讲这部经。那我要讲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告诉你，你才知道你选择你自己要不要再要不要来啊。我会深一层次的给各位谈三十七道品，因为三十七道品啊，你讲般若大般若经也是要谈这个东西，你去看华严经，华严经也是要谈三十七道品。那么所以三十七道品的东西是完全是佛的法味，可是佛的法味的东西你完全你把它弄得差不多了以后，再回来看那个楞严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读多少年才弄通弄得懂楞严经的经义。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现在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我觉得还不是时候。所以我们来讲三十七道品，没有讲义，但是三十七道品只有三十七个那个名词而已。这三十七个名词也简单，我们一次来，我们比如说谈这个讲这个一开始我们谈这个四种这种观法，或者是四正品，那我们只一次就记那四个就好。那我们讲完了三十七道品就讲完了，那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一点因缘具足比较好，这样子也会比较也扎实一点。还有就是我在讲这一次给各位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就是一开始就是谈三十七道品，我问了一下，好像我们以前也没有谈，我有略略谈过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好像道场里头也很少有人真正把三十七道品拿出来讲，但是正言法师讲过三十七道品。那正言法师讲的三十七道品，他是你是可以参考哪那个东西看一看啊，他有一本三十七道品，你知道吗？啊，我也希望你拿上来看一看。但是我所讲的东西，我会跟你讲清楚，这三十七道品，它在般若里头，它摆在哪一个地方？它在华严里头，它摆在哪一个地方？我应该把你把这个东西一些位置，把它弄对。那这个这种基本的法还是很重要。你那些东西基本有了以后，再回来再去看那些东西，我们目标最后还是要去讲楞严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了解楞严经。一开始其实前面的那两卷我用两次就可以讲完啊，因为楞严经里头这个第一卷里头，其实他所谈的东西重点都是放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根尘这个上头来的东西。所以恶然出去的被这个魔顿切你 这个摩登前女被淫婆所摄，那回来哭哭啼啼的说我一向多闻，但是就是不全道力，没想到去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考倒了，对不对？而且还跑到他的房间去，差点呢啊被他拥抱，被他抚摸，对不对？哎，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来，那你为什么会跑进去？哦，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要你对一件事情，从你的观，从我们的这个事根事成啊根成事的角度去了解他。那前面那一段他是讲这个东西的，可是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是要靠前面的基础来做，但是我后来老师想了想，说光是这样子，你想要去啊弄懂最深的、最难懂的一部经，我认为还是不是时候，所以我们做个调整。我们先讲三十七道品啊，把三十七道品讲完了，然后我们再来讲那一部经啊，是不是这样？我感觉就比较好啊。那我佛光山那一边我就讲，因为我对高年级我就直接啊，他们都是这个三四年级的，那山上的三四年，那我们就直接讲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这部分的东西基础比较好了。我们对那我在那边我是开楞严经啊，但是我想我们这样做可能比较好，我们稍过一段时间，今天就到这里圆满啊。